85。老师，他说他总想放下，但总放不下。请问您一个我们工作上的问题。我们在工作中遇到不公正待遇、不公平的事，是该忍辱还是力争？我们勤劳工作，却遭受轻贱。答：若有挂碍，忍辱、力争都不好；若无挂碍，忍受、力争无不可。问：老师一说，他今天第一次开心的笑了，谢谢老师。答：以今世人轻贱故，先世罪业则为消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好，
很多师兄也会遭遇这个。写巧了，刚才在咱们答疑时间开始之前，有个师兄交流，还说我举一个老人的例子，我记得这也是在视频上看来的，还是在书上看来的。在老人还在弘法那个时期，在世的时候，有咱们的前辈师兄，就是估计现在都不在了，年龄比较大了，应该是80-90年代吧，可能是。问老人，说老人，咱们学佛的人，应该就是好像是总是和颜悦色的。那如果有人欺负你，咱们忍一茬了，没理他，但他还追着屁股后边，总是穷追不舍的欺负你啊，不放过你，这会儿怎么办？我记得当时我不是忘了是文字还是视频了，老人回复的是那你就跟他干。然后这里边齐老师给他回复的是若有挂碍啊，若无挂碍啊，怎么样。这个我觉得还用多说吗？
问一下齐老师，这个大风王一个经这个问题，就是那个文殊菩萨请教那个释迦牟尼佛，有两句话我不太懂，因为我不会贴这个词语，我就只能念一下。你在那个非为获此虚空自性，亦复迷彼实化生处，这两句我不太懂。
非为此，
没听清楚。
非
没听清楚。
非为获此，获此。
嗯。虚空自性。
此虚空自性。
非为获取虚空自性，亦复迷彼实华生处，是这个吗？
就这两句。
我
没看到。不是这个不懂，这你哪个地方不懂啊？并不是这一句话都不懂。
非为获此。
这个前头这一句话，这个空是无化，病者亡之。这个是，就是这一句话，获此虚空自性。这个虚空本无花，在这产生了一有疑惑，这就是产生了一个看到花了，就是惑，在这产生了惑。
嗯，
不但如此，非为就是这个是一夫，就是不但如此，而且呢，非有一夫，就是而且还在实际要是有花生，有花佛，有就是。实际有花那个地方，你在哪也还迷了，你也以为是虚妄的。这就是看本来是无花，你这个看到花了，你知道这是一种妄执了，不是真有花。但是不但如此，而且呢，就是有花，你可能也怀疑那个地方没有，这就是迷彼实花生处，实际是实有。你是有，你在那也还没，你还以为没，那也是没有让你看见虚妄了。其实这个就是这两头都可能，他是所以无明嘛，就不明白嘛，所以故名无明嘛。那也就是有话了，也认为是无话，疑惑看这个是由于迷惑看到话，也还怀疑这个。就是非为一副，就是不但而且，不但在这迷惑，而且有实际花那个有实花实际花那个地方你也会迷。
现在明白了，感恩师父，感恩师兄。
高老师，我问一下，这个空实无花，这个花是华是怎么讲？
花跟那个古代跟那个草头花是同义的， 古代那个开花结果就是用的这个花、
哦、
我们现在不用这个花，而是用草头那个花，在古代这个就是草头那个花，他就用这个字。
哦，行，这样就理解了。嗯，好，
就是它是个通假字，它是通假字，古代的字少，现在的字多，就是这个意思。
好啊，好，师兄，嗯，谢谢。
那是繁体啊，就是中华这个花，在古代也是草头，也是有草头，简体没有草头，繁体这个中华的花也有草头。
嗯，
现在是简体，都现在这繁体不用了。古代那个繁体那个华也是有草，看看谁能打出来那华搁这看看，贴到这儿那个华字，我那个草字的那个繁体华，
看是这个吧，齐老师。
小乔，你贴出来我看看。对对对对，就这个，就这个，嗯、这个华在古代也是有草头的，这就是现在繁简体华这个字，就这个，这个就是繁体华。
哦。
开花结果，开花结果在古代就是用的这个花，这个繁体花。
嗯，实际就是最后到说的就是，哎呀，这个善男子空无实花，就实际是没有一个花。你这个得病了呢，啊，就认为他一定有。你这个认为他一定有呢，然后呢，不仅是这个让你迷惑了，而且你对于这个花的来处、这个生处也有迷惑。你这个迷惑呢有轮转生死啊，所以叫无明。不仅是那个事让你迷惑了，还有一个迷惑啊，实花生处。
花的地方也会产生迷惑，不但而且就是
嗯，
不但没花而且有花也会迷惑。
嗯。
齐老师好。
您好。
哎，齐老师，我们几个师兄在一块读那个金刚经观世，有几个问题。齐老师，这个地方我们就是有师兄觉得就是肉眼是不能见到的，但有师兄认为这个地方他说是又肉眼可以见到的。
对，这样说，但看情况怎么说，在这儿说
啊，在这儿说，
说的是这个心嘛，这说的是心。当然，这是肉眼能见的吗？哎，你看看。这有啥不可以啊，并不等于说肉眼不能见到，肉眼见到其实也是通过心见的。
哦，
这个各情况不同，在这儿就这么说、心见。说心见的时候有这一句，说肉眼见到的时候就没有这一句了，肉眼也能见到。
哦，嗯，但是齐老师在这儿的意思是不是就是他那个意思就是这岂是肉眼可以见到的吗？
对呀、啊，他说的就是心见呐、啊，虽然这没有给你指明心见俩字，说的是心见呐、
啊。哦，说的是心见。啊，就这个初念亦非不趋善，这个善，师兄们有两个解释，有一波师兄认为他是说这个善呀是善知识，还有几位师兄说这个善呀是善恶的善。齐老师，
我认为后者。
哦，就是善恶的善啊。
善恶
啊，这个善知识是我们自己加的。
有吗？这个地方说善知识了吗？
你得结合前后句看嘛，前后文。
对呀、啊、对呀、啊
嗯、
这看上下呀、啊。
嗯，
在这个地方当然是指的善恶的善。如果这一句话放到别的那个文字那儿，那可能就是指的善知识。在这儿并不是指的善知识。
嗯，
就明明白白这哪提善知识了。
嗯，好。就是最后那一段，凡读此等经，当作四面观，一观佛，二观请问法要者，三观众听众，四观自己，深入其境而圆化之，于细微处体察之，方有少分相应处。就这一段，师兄他那个不明白，想请齐老师给讲讲。
要听啥了、哦、我猜想一下吧。
啊，
一观佛怎么这就叫观佛。二观请法要者，哎，这叫法要者。三观听众弄一段，四观自己弄一段，是这想听这样的话的。想听这样的话也这个我不知道下文看看有没有。看下文。
下文就没了。
下文没了。
啊。
下文没了，那就别找了。下文没了，一般这种事应该看下文，没看下文，去搜索吧。
这是第一番的最后一小段。
那好，我最后要这就收收吧。啊，一观佛不知道啥意思，我不信，我不信，观佛不知道啥意思，不知道不知道佛，不知道请问法要者，也不知道啥是轻重，也不知道啥是自己，可能吗？还用解释吗？
嗯，
他的不是要解释这个，是要解释怎么个观法。
嗯，
观佛是怎么观的啥？可能是这个意思。这有法解释吗？这个不知道啥是佛，不知道啥是请问法要者，不知道啥是轻重，也不知道啥是自己，不可能吧？
齐老师，我们这个前三个可以理解，就是第四个就是事关自己，这个是、
自己是最能理解的。啥是自己不知道啊？
自己知道，就是自己的知见还是自己那个这个还是自己身体的，就是说还是我知呢？
那这样，那观佛是观佛的知见呢，观佛的身体啊。你不也不存在这个意思，不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吗？观请问法要者，是请问法要者这自己啊，是请问法要者这个心呢、啊？和轻重是轻重的身体啊，还是轻重的心呢、啊？都有这个问题
啊，对，
并不是只有自己才有这个问题啊。观佛不也有这问题
啊？对对对，啊，这个意思哈。
齐老师，
啊、没有吗？
这里边，
明白
这里边可以这么看吗？
有问题吗？
不是问题，老师，明白了，老师。
对，这都已经不是问题吗？你看，
对对，
就这
个。齐老师，我请问一下，这个这里边可以这么看，就是比如说，看第一个看佛怎么开示的，第二个看问法者问的是什么问题，第三个看大家对这个问题怎么看，你然后第四个你对自己的见解又是什么，大概是这样吗？
啊，下边这个深入其境的原话之、这句话就是解释观自己了。
啊，明白了，明白了，老师。
也就是时刻以自己对照，是吧？都是说的观自心，都是说的不离自心。
观自心，
对。好，这个知道了，老师。
非有想，非无想。啊，他的解释是：非想，非想处天，三界众生，此九种为摄者也。又十法界中，自菩萨以至地狱道。皆称众生，就这个非有想非无想，有师兄解释为，他说那个，比如说那个，土木金石也属于这个，
无想，
无想。
不是，非有想非无想是指的天，不是指土木金石
啊，
是指的是天呐、天界。
天界啊。
非想非想出天，这个非想非想出天后边句号。
啊。
一
号啊，
就是指的这个，这就非有想非无想。
嗯，
金刚经里头有这吧，若非有想非无想，有这个吧，胎卵石化，然后说这个非有若有色若无色，若非有色非无色，若有想若非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就说这个
十二律众生。
若非有想非无想，有这个就在这，若非有想非无想，在我讲这不是在这儿了，你看你都啊，这不就这个就是嘛，若非有想非无想，我皆令入无因缘般若灭度之，就是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这中间少了，少啥？若非有色非无色，少了这，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这个不少，若有色若无色少了一句，若非有色非无色，十类生少了两类，胎卵石化四类，有色无色六类，有想无想这个八类，非有想非无想十类，少了两个，十类少了两个，少哪两个啊？若非有色若非无色，少了这两个。
哦，那齐老师，
十类生嘛，这就是十类生，少了俩，少写了省略了两个，没写。
嗯，齐老师，你看那个93，它是不是应该有个逗号啊？
你说啥？
非有想，
非有想，非有想要顿号，可以啊，可以，可以。
啊啊，
没有也行，有个顿号当然更容易看出来一些。
啊，
非有想，非有想，这有个顿号当然好。
嗯，好，嗯。
非有想后边加个顿号，非有想非无想这可以加个顿，非想非无想中间不能加个标，中间不能加个顿，因为这就是说这是一成仙的名字啊，这就是个名字，你怎么能加这不能加符号了？
哦哦哦，
哎，这色欲接天，色接天，非想非非想出天，这是一成天的、一成天的名字、那就空无边出天，事无边出天，无所有出天，非想非非想出天，这就是四空天，四个空界天，空间的四层，就是就是这个，刚才和你说了，空界四层佛就是非色，就是空界天。
这个非想非非想出天，这是一个词儿。
第四层，刚才前三层刚才说了，现在想不起来了。对，空无边诸天，先生，空无边诸天是第一层，事无边诸天是第二层。这个，不对，空无边诸天，事无边诸天，这咋回事
啊？无色界，空无边诸天。
空无边，事无边，我在无所有中间、
无所有处、
空无边诸天，事无边诸天，无所有诸天，非想非非想诸天、无所有诸天，对，非想非非想诸天，最高一层了，非想，这都是非想非非想，没有再高的天了、所以说人想的高，你这人想的真高啊，你咋说呀、想入非非，就是说的这个天，你想非非想，你要想非非想出天那去了，你真是想的高，想入非非啊，非非就是指这个非想非非想，成了成语了，想入非非成了成语了，
想入非非，
想入非非指想的太高了，想入非非的想的太高了。
哎，师傅，我不明白这个，就是这个为什么后面这不是十二类众生吗？你这个有色，那后边就是欲界及色界天是啥意思啊？就是为什么跟这
两个，这两个天，欲界天和色界天？
若有色，若无色，这个经里讲的，若有色，这个有色就是指的欲界天，这个意思。对，这个指的欲界天，若无色指的什么？讲经文量说经文里这个指的什么，若有色指的哪个天，若无色指的哪个天，若有想指的哪个天，若无想指的哪个天，若非有想非无想，这就少说了俩，少说了若非有色非无色，少了俩，
说非有色非无色，
哎，对了，少说了两个，省略了，若有色若无色，若非有色非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这就够了，这够十种。前头还有个胎卵石化，胎卵石化，若胎生若卵生，若石生若化生。
不是，我想问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就是这个有色，比如说这个有色的话，是指有色天上的众生吗？还是指？
是，哎呀，是生命的形态啊。
哦。
有色身、无色身是指的这个，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说的类的，有一类众生有色身，有一类众生无色身，说的这个，有一类众生是不像有色也不像无色，就非有想非无，非有色非无色，他就少了这一个。还有一类众生是有思想，还有众生没有思想，还有众生也像有思想也像没思想，这个非有想非无想，就是说众生的类别了。你说他是不是有心呢、心有像有像没有，你说是不是这个没有心了、也不像是没有心，就这一种，就这是说众生的类别了。
对，师傅，你说这个众生的类别我懂，那为啥后面他这个就带上天呢？
那个十二类众生都，我都度他这个入涅槃，就这个意思。度这么多众生入涅槃，这就叫没有众生得度。关键问题在十无众生得弥足者，这是关键句，关键在这儿了。什么叫没有众生得度啊？就度这么众生，他就叫没有众生得度。没有众生得度的意思，绝对是不度，不去度众生啊，绝不是这意思。
他后面没有，他没有说有天。
关键在于十无众生得弥足者，关键就在这儿了。
不是他说天了呀，不是这里，就是你有色，是不是刚刚讲不是有色那个形态嘛，众生的形态嘛，那后面解释的就是
你不是这是解释吗？其实有色这个概念特别大，那就是你把有色认为就是有相的、
这不是不省了字了吗？你说有色欲界及色界天之类，加上个之类就行了，
这个挺大的的概念。
无色，无色界空，遍处天之类，这
它不是单
之类的众生，这就行了。
嗯，它不是单
色界之类的众生，这就行了吧？
嗯，
这不是省了字儿了，你别在意这个。
地球人不是也在欲界吗？他也不在天上，不是单指天人。
嗯，
天界也有欲界天呐、啊，六层欲界天。
嗯，
色界大四层色界天，还有四层空界天。实际色界天十八层，分成四类，初就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这是四这四个是色界天。其实初禅三天，二禅三天。三禅三天，四禅九天，一共十八层天色界。
而他这个归类还不是只按六道什么层次归类的。你比如说
非想非，就是说他的天界上的众生啊，不是这个。
对，
所有众生之类，
那个、
这天上的众生也极度，就这意思。
嗯，就你能接触，你能想到的和你想不到的，基本上佛都涵盖了这里边。
对，就是这个意思，全都有，就这个意思。
对，
我接令入无印界三藏密度者，都度，是众生都度，全都有，就这个。
那我再说一个，就这个非有想、非无想，它都在这个非想、非想处天上，对吧？
是啊。
行。
那齐老师，我再问一个问题，你看从这儿说那个从若卵生、若胎生。一直到最后那个非想非非想处，一直到这个若非有想非无想，他是不是都说着这个有心的？你像我
是吗？你看看前头一句，所有一切众生之类
啊，
若是啥意思啊？若就像现代语叫就像
啊，
一切众生之类是哪些类啊？就像孪生啊，就像胎生啊，就像湿生啊，就像化生啊，就这样列出来的。
嗯，
若就是就像。这是解释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解释这一句了。
哦，嗯，那我今天我们读书的时候，有师兄说还说这个，土木金石之类的，他就不在，他就没说到。
没有包括土木金石。
对对对对，
包括。
嗯，因为都没有心是吧？
就是说，你修石定、变成土木金石，也不是像那石头，这个石头是像石头，不是真成的石头了。
哦。
那个真石头你叫不醒它，像石头能叫醒，一敲镜它就出来了，它叫醒了。
啊，好，那是像啊，
因为它在定中啊，它那定一敲镜它就出定了嘛，一出定就叫醒了。
啊，行，
它不是真的石头，是像石头。
啊，
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就这个人相这里。
嗯，就解释这个人相。
解释的是。见有众生为可爱，执他为人相。
我觉得应该是可度吧。见有众生为可度。
行，你这个说法也行，你这说我觉得有道理。
齐老师，我觉得可爱说不过去吧。
对啊，你说的有道理，我赞同你的说法。
你记不记得我描述过，就是我说几年前我跟乔老师第一次见面，我就是问的《金刚经》受者相这个问题。你受者相呢？齐老师就不是像二祖这么跟我解释的，但是我现在还是愿意沿用齐老师说这个。但齐老师本人的态度可能是他听二祖的，不是？二祖是把受者相说的是化敌为牢，或者叫有牢相，但是我还是认同齐老师说那个。就是这些解释包括二祖说的，有些时候咱们灵活一点用。
那齐老师说的是什么？当时是
时间相。
时间相就是长。
对，
那就是寿命嘛，寿命不就是时间的概念嘛，就是时间相。这是说的好懂了，不一定准确，参考吧，这样好懂一点。不一定准确。
你看咱们老说那个八地八地啊，就是咱们证到那个心境和八地是一样的。那个八地是说什么？是说果位的还是八地菩萨呢？老说
心性的，像八地菩萨那样的心，就是说的八地果位，八地证了八地那个果位，那菩萨他的心态。我们说八地八地就是指跟他的心态相同。
是八地菩萨那个哈。
哎，就是说八地嘛。
啊，好，明白了老师。
大致上八地咱不是断烦恼出习气啊，大致上相当于习气出境，相当于这种地位。
就是八地菩萨。
你说烦恼断尽，还没还有习气在，烦恼断尽出地，烦恼断尽相当于出地，习气除尽相当于八地，众生度尽就是佛。
哦，好好，这个思路很清晰了。好的，老师。
徐老师好，
毛师兄先来吧。哎，
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度那个有缘众生，那有缘众生是不是指认识的就算有缘？
你能念这样说吧，你能遇到他就是有缘，遇不到你就没法度。你能跟他接触遇到他，就这种就是有缘。
哦，是指能遇到接触到的。
哎，接触不到你咋度啊？
啊，他就是那应该是他主动来，就是找的那种。
不管是你主动还是他主动，都是缘。你主动就是你主动的那一种缘，
哦，
他主动就是他主动的那一种缘，缘的种类很多。
哦，那我明白了，齐老师，谢谢。
嘿嘿，你这齐老师他问的问题，我想起我有点讨厌，我想起一公案，齐老师城东老母那公案你记不记得？就是佛往去的跟前他无眼，他往后走他也闭着，最后是阿难跟他搭上的话嘛。是一个城东老母吧，
说全了吧，这个公案不听听。
我说全了我还又记不太全。就是怎么回事啊，有一天佛领着阿难还领灵众去弘法，然后呢到一个城忘什么名了，到城东的时候有一个老母，然后这会儿呢佛去他跟前跟他说法，他佛到跟前呢他就捂着脸，不是佛像跟他跟前他就往回走，他就反方向走，佛又去追他在侧面跟他说法，他就往左边来，他就往右转，然后这会儿呢佛再去跟他对面跟他要说点什么，他就无眼，最后呢反正就是不愿意理佛，然后最后怎么办呢，佛就找阿难说，这个老太太呀跟你有缘，你去找他，你去跟他说啊什么什么事儿，弘法这个事儿啊，讲法这个事儿，他就去了。去了以后呢这个就喜笑颜开的就迎着阿难就上去了。哎呀尊者呀，你有什么需要啊，哎就这样。这个好像古登素媛里看到的。
有缘呐，这就是那个老太太跟佛没有缘，跟阿难有缘。
对，哦，有人发上来，刘师兄发上来了。
人家老人在那个《宗友信号》里面讲过这么一段。
啊，是有这公案，
哎，是有，
挺有意思。就是他不愿意听佛说，就是爱听阿难说，阿难是过去迎上去了。没事没事啊，这个就是借着刚才那师兄这个延伸了一下。方师兄，您开麦了，您说吧。
齐老师好，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比如说这个嗔心是烦恼还是那个习气？
比如啥？
嗔心。
哎，当然了，那不是贪嗔痴慢疑的第二位吗？第二个，那当然是烦恼了。
啊，是烦恼。那这个怎么对治啊？就是说，还是说怎么处理？比如说，如果要是因为我现在不是才
啊，观照是正行，打坐是住行，这就对治，用这个方法对治。
哦，
这不都是用修行对治？
但是这个情绪来了，好像有点儿，就是跟着跑。
观照啊，你这正需要观照，这不正好观照不正好用在这个地方啊？断掉了，
断掉啊，好，
观照嘛，断掉它就是观照啊。
我这个600多座了，现在是不是在翻种子呀？我觉得还是怎么？
不要扎紧呢，翻种子也是好事，不要紧。
哦，行，知道了，谢谢老师。
再对一下师傅啊，烦恼除尽相当于出地，习气除尽相当于八地，有缘众生度尽相当于成佛，对吧？这个
烦恼断，习气断，烦恼断尽，习气对，除尽，这个除尽，没错，不敢了，不敢了，烦恼断尽，对，烦恼断尽。烦恼断尽除尽，习气除尽相当于八地，对，就这么。有缘众生度尽相当于成佛。
李老师，
你讲吧。
你看我这样也对不？我感觉这样一有念了，这个众生他就是度完；要一回到根本了，他就无佛无众生了。
哎，你说的是啥？
我说就是一起念以后啊，这个众生他就度完。要是一回到根本了，
这个地方没听清。懂什么？
你像我这
不起念的时候，他就无佛无众生嘛。然后一有念头了以后，这就不都是众生吗？
这么会说的话，
他说的是
跟起念不起念啥关系啊？听不懂，就是你这逻辑我不能赞同。为什么起念是有，为什么不起念是无？不赞同你这个逻辑。
那我就是没有念头的时候，了了分明的时候，他就没有众生和佛呀。
说从有的角度可以说，从无的角度也可以说。你有念头时候是这样，无念头还是这样，跟你有念无念没有关系，别去对应了。
好嘞，明白了。
齐老师好，我想问个问题。
你好，你讲吧。
就是那个胎藏界和金刚界是这个是两个什么东西，能解释一下吗？
你说啥？
就是那个就是金刚顶经的那两本经里面的胎藏界和金刚界。
我没听明白，你能把原文转过来看看没？
能贴上来，是这样，齐老师，哎，我刚才不漏
了，我看看，
不好意思啊。
现在听不明白，你说这。
对，他在聊天区打出来了，给您粘上来，稍等。
对对，贴着我看看咋回事。
他这是可能藏密提的比较多，叫胎藏界和金刚界。
胎藏界这样说的。
是
胎藏界，那你看看这丁福宝大词典的解释，一词典解释为准呢、我们理解的都不会准。
哦，我以前老师说的为准。
大词典都有了，看一大词典那个解释为准，好吧？
就他说了很多那个理性啊，然后我刚查了一下，但我想问一下齐老师，就是这个其实还也是讲这个佛性的一种特殊的描述吗？
你在哪儿看见的？把原文扔过来看看是不是对佛性的描述。
哦，因为你们也提到了，我刚也在看大词典，里面提到了很多名字，比如说大悲、大定、大智啊。
这上没有说佛性的事儿。
哦。
实际上啊，你说的佛性在这儿，他用的词是离体。实际离体就是说的佛性。你读到离体的时候换成佛性，就这样就理解吧。把离体俩都换成佛性。
好，那相当于咱们平时说无形无相的这个佛性，在这个《金刚顶经》里面被描述成了一种各种佛的集合了，可以。是不是可以这么？
他这儿说的并不是各种佛的集合呀、这说的是吗？你当成理解成各种佛的集合呀、我没看出来有那个意思。
就是他其实这两个东西里面，他比如说你看那个画的图、
哪两个东西先说？哪两个？
就金刚界和这个胎藏界。
金刚界和胎藏界这两个名词怎么了？
就是一般是以绘来去描绘它，对吧？里面就绘的图里面就有各种各样的。
你说啥描绘啥意思？这不是大词典你说了还不行啊？你还用再加另外的描述啊？不会吧？另外加另外也不对啊，应该以大词典为准呢。
哦，我看这个师兄贴上来的这个大词典啊，好。
你这个曹师兄，你说的是不是那种跟唐卡式的图啊画？
对对对对。是
那种说实在的，我都不跟你讲两个情况。第一个，好多名词吧，有通俗的理解。如果通俗理解理解不了的话，说实在，就算齐老师也得去查丁洪宝大词典。记不了那么全。再一点，早先唐密啊，还有这个叫藏密啊，现在的藏密还有那个什么各种轮图啊、轮相图啊。讲这个金刚界、胎藏界，还有我记得还有几个界，咱们接触的不多，运用这个事儿也不多。
没听说过嘞，还没看到过图了似的。
就是它确实有那种轮图啊，就那种各种各样的图。
我没有看到过图啊，果然是有图啊。
对，有方位，这边是什么界，那边是什么界啊？他们讲究，行，不好意思了，这因为咱们不太了解这个，咱们也不太运用。
对，那个咱们直播间的话，就是大家还是注意一下这个，咱们主要是以心密为主哈。
这个说实在的，就是解释不了，因为不常讲这个，祖师也没让我们学这个，不是说抵触或者反对他，是真是没办法。因为你比如说这齐老师没看过这种图，
对，是不了解，没有看到过，不了解，属于这一类。
下一个问题说，静心观自在师兄问，请问在修法后身体虚失眠算翻种子吗？老师？
那也不算，都没关系吧。 算繁种子它就怎么了，有不算又怎么了，繁种子非要算个名词才行啊。
嗯 嗯
我听听你这你是不是我的理解不对，我的理解算不算有什么关系啊，你的理解可能有关系，算就怎么了，或者不算那就不就又怎么了，你说说你的理解我行。算就怎么了，不算就怎么了，说这个。
嗯，这个静心观自在师兄听到没，你看你要不要跟再继续算就算正常啊，他说算就算正常。
我不算就不正常了。为什么不算不正常
啊，为什么不算不是正不正常，
对啊对啊，为什么不算就不正常了。哦，我知道他说的几句失眠就不正常了。这些事啊就算不知道繁种这个词不就告诉你了，发生任何情况都不要理睬。管他算不算繁种子干啥，不要理睬，只管打坐吧。
啊，听到没有，师兄？
身
心师兄，
身体有毛病去看医生啊！
你看医生吧。嗯。
对啊，身体有毛病看医生啊，身体有毛病。
嗯嗯。
去医院看看吧。
好嘞，好嘞。哎，他说听到了。嗯，谢谢老师。实际上，我跟你说，静心师兄是这样，大家也是我说一下这个周日发生的事啊。周日呢有活动，跟线下的齐老师在一块儿，也有人问问题啊，现场问问题，就问了这个繁种的问题。我说繁种问题问的比较多，实际上呢，我是想说一下什么，就是繁种的这个事儿，大家不要往自己身上贴这个签儿，都不用确定。你现很多人老想确定一个事儿，我是不是繁种的？你不管好不好，你不管是最近烦恼多了跟谁发脾气了，还是最近失眠了，还是最近吃的多了，说把这个定义性我要不要定义，说老想找齐老师鉴定一下我是不是繁种子，不需要。你鉴定是与不是都是多了，都多事了，你就只管做，你说你还要不要修吧，要修你就去做下去，妄念多你也做，睡不好去看大夫啊，然后各种各样的问题尽量不理他，但是身体有疾病去看大夫，不，大家尽量不贴这个繁种的标签，没有任何意义。尤其是我们跟疾病挂钩的时候，尽量是什么呀，有不舒服看大夫，不要跟修行相联系。你可能不理解为什么说魏师兄不魏宁不建议说或讨厌跟修行相联系，因为什么，不修行不打坐是不是也会失眠，是不是也会得癌症，是不是也会骨折，是不是也会出车祸，所以说你一旦相联系之后，他这各种心里边的事就多了啊。咱们尽量就是不贴标签，管他是不是繁种子啊，发脾气说不好，家人反对，家人烦恼了，你也觉得发脾气不好，那你就不发啊，就完了，好吧。嗯，看医生啊，看医生，静心师兄，我觉得你要看医生，静心师兄。为什么？一般情况下以我的经历和大部分师兄我听说的啊，打完坐以后那一倒头就睡，睡得跟死猪像的，老睡眠质量老好了。你看看大夫啊。
经济86，有何方法能解我母业障？以何种手段不懈不移的前进？问：最近得知我母亲老病复发，痔疮流血，要上手术台，想起母亲平日对我的恩情，而现在我远在他方，道行未果，心下真是烦恼不已。恳请问齐师，有何方法能解我母业障？又以何种手段了知自己力之程度，以不懈不移的前进？答：一人得道，九祖升天。至今繁盛的灵济宗是灵济禅师创立的，灵济禅师的师父是黄檗禅师。黄檗禅师幼年出家，是他母亲送子出家的，后来他母亲双目失明，发愿在专门接待行脚僧人的驿站给过往僧人洗脚，因为黄檗禅师的脚上有一个肉瘤，老人家思子心切，可怜天下父母心呐。某日年轻的黄檗禅师行脚参访途经这里，有人告诉他，你母亲发愿在这里给过往僧人洗脚。黄檗禅师立即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于是便 不住下而继续赶路了。那人把此事又告诉了黄檗禅师的母亲，老人家立即摸索着追了过去，在趟过河水的时候恰遇山洪爆发，于是就黄檗禅师目睹了这一切，嚎啕大哭，又无法援救，他向道之心毫不动摇，向佛天呐喊，一人得道，九祖升天，十方诸佛莫要欺我。日本现有黄檗宗，据说该宗每日上殿客诵就有这么一段话，一人得道，九祖升天，十方诸佛莫要欺我。
嗯，这个是关于这个有一个师兄，就是母亲病了嘛，要做痔疮手术，他呢在没在身边啊，想提供点帮助。然后齐老师呢嘛，给他借鉴一个黄檗祖师，一个不能说公案吧，一个他的自己修行经历啊，跟这个事有相关性，这个角度给回答的。同时说有一个说恰遇山洪爆发，于是就后边省略号啊，是他母亲就被山洪卷走了啊，就卷走了，就是说白了就是出现危险了。然后当时呢他就是对天就说了那句刚才给大家黄居士给大家读那个。然后我记得有点神话色彩的是后面他母亲是得度了升天了，确实是这样。同样我记得周日的时候有一个师兄问说想紧急时刻怎么办啊，就是说自己遇到危难的时候紧急时刻怎么办。齐老师就说这个那就别忘了这个观世音菩萨。实际上我本人的这个可能性格原因吧，还有这个修行经历受影响决定的，我不太喜欢一些带有神秘色彩的。但是反而是我第一段修行经历呢是跟藏密有关系，充满神秘色彩，但我不喜欢，所以才来修心中心。但是不否认啊，就是禅宗祖师还有包括我身边发生一些就是有紧急情况啊，就是念这观世音菩萨圣号的，确实是会不是你想象的方式得到帮助，反正是就会以一种不可理解的方式得到帮助了。就是怎么讲呢，虽然我不喜欢神奇玄妙的东西，但是这方面呢我就觉得我的身边有人发生过这个事儿，而且这个人现在还认识。我觉得就是大家如果就是自己好好修有所求，有些时候你就深信不疑的就没有错。第一你自己坚持修行，第二呢相信佛经的开示是没有错的。
不管进步不进步，死心踏地直前行。问：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不管进步不进步，死心踏地直前行，请老师放心。答：好。死心踏地的踏实行去。答：如是自能得佛之加持，若狂心不歇，佛也顶用不上劲了。问：我是一个绝症之人，平时常修大悲咒，请齐老师指点，像我这样的人如何修炼佛法更为精进。答：绝症只是对色身而言，法身本无病，信净土真，发愿求生净土界，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贯彻始终，是真精进。
这个其实也很简单嘛，就是有些人不理解怎么样是真精进。嗯，咱们心中心呢可能跟念佛法门是有一点区别啊，比如说具体体现在你要信净土，咱们所谓的净土不是说往生净土啊，就是净土法门啊，也就是念佛法门。你就是有几个要点，第一个，深信阿弥陀佛会接引你，深信自己临终可以往生，然后平时又肯用功念弥陀圣号，就差不多了。啊，为什么说差不多呢？你至于说阿弥陀经说做那些做点善事，平时做点什么这个十善业，修点十善业，该做也做啊。但最重要的这是三点，深信。咱们都修心中心呢，前边都允许你怀疑修，但念佛呢就深信，信往生，信能自己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信阿弥陀佛能接你能帮助你，然后自己还要肯用功，不能说不念佛然后就光信， 那样也不合适，哎，就完了。
师兄，在这块我有点疑问啊，问一下，就是那个刚才您说要念佛，我们作为心中心弟子，那是我们等于迁宿以后念佛，还是说我们平常也得念佛呢？
我没说咱们要念佛，我说咱们净土法门跟咱们修心中心有点区别。
哦哦哦，
我不是说咱们修完心中心要念佛，不需要那样啊。
哦哦哦，那我可能是理解错了。
哦，我没说清楚，我再说一遍啊。因为这里呢，他问的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贯彻始终是真精进，他是这个人就没说修心中心的事儿。
嗯。
然后接着这个说呢，我说咱们这个心精进呢，心中心跟净土那有点区别。咱们这个真精进呢，就可能不是这样说了。但是如果修净土法门的话，你看我前面有一个前缀，我说如果修净土法门的话啊，你深信一定要不疑。
哦哦哦哦。
哎哎，
我没听清楚，嗯，对，
哎，不是说咱们要念佛啊，没有这样说。
哦，我理解，我听错了，我没听清楚，是我有问题啊，没事，没事了，师兄。
嗯，
你刚才说咱们修心中心的真精进是另外说，怎么说的呀？你说说呗。
若能心不往，精进无有涯。很多师兄老理解为打坐是深精进，就是比如说这两天是今天吧，今天跟师兄说。不是前两天有一个师兄，应该这估计得有800来座了吧，他就跟我说，哎呀，我这个就是平时就是闷头打坐，答疑从来不来，读书会也不去，平时什么活动也不参加，就是跟自己那帮同事亲戚和们自己混，那之间差的还老远呢。他以为只要不断座啊，就是精进啊，或者说再一种情况，每天就算打4座打6座就是精进。但是我其实从我这个角度想啊，大家应该是在迁坐当中过程中呢，打坐多打坐是没错，但我现在还加一条。第一个呢，你愿意看祖师书看看祖师书，不愿意看祖师书你最起码得跟老师交流。所以我为什么老之前很多人不提这个事，就是说为什么说师资最重要，齐老师重要体现在哪儿？就是能给大家答疑，能给你解惑。别等说打坐，靠打坐蹦出一股神秘力量或者一个神秘的道理来加持你，这是开悟。见到个什么光，见到个什么佛，那是开悟。那学佛最终的目的就是开示悟入佛之见。咱们这个精进不是说一定要信阿弥陀佛接引啊，信什么东西说打坐就是精进，多念佛多打坐就是精进。我觉得不是那样。知见如果总是不正，然后总是说难听点，有时邪知邪见，自己那套误会放着不放，从来不跟老师交流，就是光一头闷打坐，你一天打12个小时也白扯。你周日的时候跟齐老师还说了呢，齐老师见过一个修东密，也就是日本传承，有日本东密传承的修心中心法的人，但不是按咱们这种方法修的，是闭关专修，那每天打的座数比咱们多多了，但这个人齐老师看啊，烦恼重重，对解脱可能也没有信心，对了生死也没有信心，对往生也没有信心，所以这种人打坐比咱们多多了。按理说如果按净土宗那个法，按打坐说多少去判断他是否精进，按净土宗那种方法判断是否精进，你套用咱们心中心合适吗？对不对？
嗯。
齐老师见过这个修东密传承的心中心的人的，就是心中心我知道啊，日本也有传承，藏密也有传承，甚至包括四川的青城山我听说都有传承，但是他的传承只是心中心法，不是咱们三代祖师的，不是说初祖二祖三祖这种知见的或者这种传承风格的，不是，他不一定有更好的作用。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你光打坐专那个人是专修啊，谢老师接触那个人，那精进不精进，从某那个角度讲是精进的，但解决问题吗？不解决。他对自己往生不一定有把握，对自己往生净土也不一定有把握，对自己断没断烦恼也，我又要打问号的，是这样。嗯
嗯，那师兄说到这块的时候，想问一下老师，就是说那会不会因为我有一次也是见了一个修过迁宿的师兄，有时候他可能也是没有听课，就他那个知见可能也不太正，就他在现实生活中那个表现出来的那种生命的那种状态，就好像还有点真是刚强难化的那种感觉，会不会有人他本来知见不正，在打坐着打着 会那个就是对有之见又不正又不天开示，他会不会也会出现另外一个极端，比如说对某些事物的认知会更加的偏激呢？
齐老师，这是问您的。
哦哦哦，问我了啊。他是这样，他说更加的偏执，我是这样想的。他这个只要他接触佛法肯修行，达不到目的也不会是负面的，更加偏执。只是这样，他只是现象啥现象？修行多年烦恼依旧，他不可能更偏执，他咋能更偏执呢？不会不会，只是向好的方面转化，达不到目的，只是这样。修行多年烦恼依旧这个现象见得不少啊，但是它并不是更加糟糕了，不是更糟糕，是达不到目的。
那或者说是，或者说我们可能见他的时候他已经烦恼清了，可能可以
这样。那不修行的人他咋会他烦恼呢？当然烦恼了，他咋会不烦恼？哦，比不修行的人我觉得还是要强一些，但是达不到目的，烦恼没断，当然还烦恼。
对，那如果说老师如果说打了千座，有些人烦恼烦恼，现在我们是比如说快千座了，也是烦恼清了太多了。那有就是说，如果我们自己在
实际见不对，实际不正，只要肯打坐打一千座，也不可能更烦恼。只是说他不能坚信而已，他咋可能更烦恼啊？总是还是有好处的，就是直接不正打一千多仍然有好处，只是不能坚信而已。
好的，老师，那比如说像我们，比如说打快，比如说快打千座，比如说我们打完千座了，还是有些烦恼的话，那可能还是我们的用功不够，我们还是可以继续打坐，然后直到把这个烦恼除尽，是吧？
你很可能你这个还有烦恼这个概念有问题，很可能这个概念有问题。看死了认死理儿，你看看六祖坛经怎么说的，真见性人轮到上阵一得见止，你的意思是不轮到上阵，所以这个见解可能有问题。轮到上阵不比你说的烦恼厉害的多呀、啊、干上了打起来了，真见性人照样见性，也就是就算你是大将军打仗的，在战场上照样是见性人，轮到上阵一的见止嘛，禅经说的呀，六祖禅经讲的。
那就是老师，我可能在这块还是有误区哦，那个知见不正，我总感觉是那个。
你这个思想，六祖禅经那个说话就不合适了，他怎么可能轮到上阵呢？按你思想就是这样，真见性的就轮到上阵，照样是见性的，这个意思。
对，
那咋能行啊？他咋可能轮到上阵呢？可以的，
那老师这会儿跟您说这个事情，
说大将军没人当了，哎，那还能行啊？大将军打仗照样是见性，他只要修行照样见性。不要说这个，听说过雍正皇帝的故事没有？他杀人杀多了，结果就弥勒佛就告诉他，哎呀，你这杀业太重，下去消消业吧。杀业太重，你说他没有达到目的，他没见性。他是修行成道的人呐、啊，雍正皇帝修行成就的人，下去消消业吧。结果后来就去找老人啊，就说我生气行不行？老人就好吧好吧，往生吧往生吧。哎，他就去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
那老师，那可能是我在这块还是那个心里还是不够坚定啊，就总是可能还是有点那个担心或者害怕。
我没有听出来你不坚定。我听出来你有啥意思？
我有妄想。
真见性人不应该轮到上阵，好像有这个意思，并不是说不坚定，是不应该轮到上阵。那坛经就不这么讲，轮到上阵一得见止，所以你这个见解坛经不同意。
好的，我有时间我再看看坛经吧，老师，我知道
了。
有
练习，
看看六祖坛经，你搜索一下，真见性人轮到上阵一得见止。真见性人还能轮到上阵呢、啊、他就那么说的，轮到上阵一直见止。
嗯嗯。
就是照样是见性的，就轮到上阵照样见性的，就这个意思。
啊。
啊，师兄你有啥跟我说的？
哎，对，我有想跟你说的，你呢如果能以后经常在甭管是哪天啊，就是不是我主持，不是周日也好，徐老师在线的时候能多去问一问。我说这个下面说的话呢，可能有些师兄不认同。但是我还是想说， 因为我听这些话是因为跟你有关系，所以跟你要说这些话。你不用先追求着急做好人，你不用着急追求做善事，你也不用说特别的要就是说预备很多做善行这些事儿，你就是看完老人的书又肯打坐，肯修心中心签座，你呢对明心见性的事儿多上点心，然后呢平时多跟齐老师交流，这是对你有帮助的。我不说认定为你说知见不正，认为你知见邪，我只是说你在这明心见性上对有很多误会，你把这个误会解除就好。刚才你就是解除一个，齐老师告诉你了，你认为见性的人可能不需要打仗，一定要是目慈面善的，然后特别安静的坐在那儿啊。
哦，没有没有没有，我真的这个话没有这么认为。
你听我说完，我说可能，但实际上齐老师告诉你的是什么？就是见性的人，你不要认为他不能去上战场，他保卫祖国打仗一样是可以的啊。就这就是其中一个误会，给你解除掉以后，你这个离见性呢，说白了。这种话这么说可能不合适，但是就这么说吧。
嗯，
更趋近于见性，更容易见性。
是的，是的，是的，
哎、
是的，
嗯，
是的，我理解，我理解。
嗯，
对，我现在我知道了，就是他遇到后面的时候，他那个可能那个知见很细微、很精微的，还是要多跟老师沟通，容易把这些那个就是细微的东西让老师拨正了。嗯，
对。然后你那个朋友的烦恼是什么？一般就是比如说他如果知见不正。他并不会说修完签座以后会比之前更差，这种情况一般不会出现。他可能就是什么呀？对于见性啊，对于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啊，对于达摩祖师和一般禅宗说见性这个事儿，对于开悟这个事儿，基本就希望渺茫了。其次呢，他可能是烦恼断的比较少、比较轻啊，还是比较重，也就是仅此而已啊，不会比以前更差。但是你知道不？咱们遇到老人了。遇到三位祖师了，咱们心中心三位祖师了，遇到心中心法了，如果此生不往见性上奔，可惜了，那不如去念佛。
是的是的是的，师兄你说我理解，因为我那个就是刚进入法门的时候，就刚接触刚灌顶没多长时间，正好遇见我们就是认识的一个人，他正好已经签座修完几年了，结果跟他现实中沟通的时候，他就是那个现实生活中就是经常给人有时候发的那脾气啊或干嘛，我们真的是想象不了，就说心想哦，你这个人怎么修了那个可能我对这块还是有些偏见和成见的，这是我的问题。
你要脾气大谁有齐老师脾气大呀，那齐老师吼一嗓子那别人吓得快哭了，你不从这儿判断哈。还有一点，你可能从生活中好多事儿去判断，不是这样，有些时候可能没有什么关联的哈。
对，我这块确实是明确的是在这块确实可能有我的一个那个不太恰当的认知吧或者看法。
没事没事。
没吧。谢谢、
哎、
谢谢您的播点播。谢谢
老师。哎、我别点播别点门的，我给你弄好好好了好了。
邱、
哎、
老师你好。
邱老师喊您呢。
啊你好。
邱老师我这个其实这点我也有点那个啥，是你听听我的那个知见啊。就我们这是一个有一个发菩提心嘛，我们不是每天打坐就是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嘛，这个那个时候我问你说这个就是发菩提心是吧，那个然后
那不是菩提心，那不典型的菩提心，那还有别的啥菩提心呢、啊
那你听我跟你讲是老师就是我刚才就联系到刚才师兄说那个说你不是说在坐下做好人或者干嘛，那是世间法是吧，
善人呢当然实际也是佛法呀、啊、佛法你注意啊，佛法有三个意思啊、
嗯、
你注意啊，三个意思你注意，我说的啥是佛法啊，并且是诸佛的佛法，不是仅仅释迦牟尼，所有的佛他方世界的佛，诸佛的佛法是诸佛法，啥是诸佛法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这是诸佛的教化方法，一个是诸恶莫作，没有说这个说诸恶莫作的时候没提主动做善事，他只是不干坏事，不干坏事呢就不做三恶道，
嗯，
他也没有干，也没有说干好事，那他也不升天，他就是可以不食人身呐、啊。这个就可以总结上，诸恶莫作是人道，可以说是人道，做人身，众善奉行不用说，是升天的天道，自尽其意才是解脱的。自尽其意就是自己把心搞清净，把自己的意呀、啊。意识心搞清净，这个才是解脱道。你说诸恶莫作是人道，众善奉行是天道，自尽其意是解脱道，这就是佛教。佛教就这三个内容，有就是人道、天道、解脱道，都是佛法的内容。
哦，那
佛法有三个内容啊。
哦，那我这个很，我可能，那我这个我清晰点了，就是前几天遇到一个师兄。我说我现在就是这个发心，我不像你那么就是每天很早起来打坐或者干嘛的哈，一直念咒啥啥啥的。我说我这心那咋都发不起来，像你那个心呢？他说，你心，他说我啥，你没发，你心发起来了。哦，这是过去，不是有一个重点是就是这个，我俩之间不同，就是我和我老公，比如说他哪里不对了，那我为啥，他说你要对老公要好多好多好，我说我心还没到那儿，我干嘛要那样做呢？我现在只要看到我的心不动就行。他说你必须，意思就必须对他包容，必须对他就是说就是很好那个意思，他哪怕打你骂你，你都在你在包容他。那我就给他吵个干嘛，这是我这个这件是对的，是不是老师？那我心还没到那儿，那他说我干嘛不能给他回呢？我现在看到我自己的心不动不就行了吗？
我跟你说啥呀、啊、我能挑拨你的家庭性矛盾呢、啊、
不是，我说这个
你家的事我就不介入了。你家的事不太严了。
我说这个之间，我就觉得我看到我这个心不动不就好了吗？
当然心不动很好。
对呀、啊，他说意思是非要让我包容或者干嘛，那才是真。
那是心动吗？
啊？
那算心动啊？我这听不出来。你就是去包容他，也不能算是心动啊。
哦，那也不算心动。那我包容不了他。
那是心动吗？包容算心动啊？包容是心不动啊？
包容心不动，那我还做不到那儿，那我这样我心不动，我干嘛要做那个呢？
那你
包容
干什么？你们打架吧，我支持你这样说话啊。能这支持你打架能行不行啊？
我要不我来挑拨吧。
行，不是挑拨，我这就有点卡在这儿了。
我就是齐老师没法挑拨，我来挑拨吧，我来挑拨你们家庭不和解。是这样，咱们说的知见正不正是关于就是比如说解脱道这点事儿。也就是关于咱们老人常提的明心见性啊，关于禅宗提的开悟见性这点事儿，至于家庭和睦与否，夫妻之间相处，其实跟这个涉猎性基本没什么关联。
啊？那你不要看这个心？哦，那我
老师都反问你了，那你就是，实际上你就是在这做文章比较多了，王师兄。
你
刚才我说的，你可能对我说的有误会啊。我说的你不要追求做好人、做善人，并不是说建议你去做恶人，是意思就是你把这些工作上的事儿、生活上的事儿、夫妻之间的事儿呢，该做什么做什么，应付着做，别太就是你把重心的迁就之内的就这三五年，心思放在见性上，放在修行上，然后呢？是往这方面说，不是说让你去做恶人。你迁就之后，我告诉你，你就没有劲儿去关心这个事儿了，你就没有劲儿再跟老师提问了。你迁就之后，愿意去放生，愿意去当好媳妇儿、好媳妇儿，愿意当好老婆、好老婆。那会儿再说不打架。你现在比如说，你老公跟你吵，你不理他，你都不用嚼这个舌根子，你就惦记修行这点事儿，就挺好。你说
签做满了
啊？
签做满了。
哦，那我没什么说的了。
那我知道了，谢谢齐老师。
傅，师傅，还有那个师兄，我可以跟你沟通一下吗？你夫妻之间吧，这些事吧，怎么说呢？啊，你说你
不是这个事情，是举这个例子。他说的意思就是，你意思就是你来，你来包容他，那才算是怎么着？那啊，我俩都在
这，你包容我，你看你他对的还是错的？假如说他是错的，你不可能包容他。
不是，我是
不骂他还骂他，他是对的，那你可以包容他呀，是吧？你不可能我好坏我都包容你。
他这个例子标准，
你错的我包容你，我就是我犯错了，是吧？那菩萨应他说犯显愤怒相嘞，菩萨你不对我还得显愤怒相，是吧？掌握一个原则，他是正确的，那你包容该包容，是吧？他是错误的，你不能包容，就这其实
拿清。我是说这个事情他觉得就是说应该那样做，我说不管他那个啥，我先心不动，我是这样子，我还做不到他那样，就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王师兄，我跟你收个尾，你记不记刚才咱们读心坛，你记得不？咱们可以有一句可以借鉴，你在心都不动不动了，齐老师已经反问你了，你自己琢磨琢磨。其次呢，我想说一句什么，
我知道了，对对，那个对，是的，我没事。
若有挂碍发脾气不对，若无挂碍发不发脾气都行，当面就跟他吵。
对对对，我对刚对师傅刚才问我那个我我知道了。
你有挂碍你吵不吵都对，你有挂碍我告诉你，你就算忍气吞声也不合适，你无挂碍以后你当时拿笤帚过去揍他，你以为那就算心动？
对对对，
谢谢齐老师，谢谢师兄。
有一个星河师兄问老师，我今天打坐有人喊我，我看了时间快到了，然后我装咳嗽拖延时间，这样算一坐吗？手印没散还在念咒，我没读明白。徐老师，
他说的是他这一坐够两小时不够，他没说够两小时不够，
他没说，他说手印没散还在念咒，
他说时间快到了，从他这一句话说就是还不到两小时，看来问
他说够了，但是够了，你这
够了，这那当然，那咋能不算一顿？够了就算一顿。
啊，行，那算，听到没有，熊科师兄？够了就算了。
够两小时能算一顿，不够两小时就不算一顿。
我问什么事又是知见证呢？
不是知见证，这样看略的明心见性，越看知见越正。
对，听到没有？看老人的书。
那个法卷禅法
这个问题可以答。
实际上啊，现在那一些。什么宗什么宗的传人，他都有法卷在手里拿着了，他师父给他的，那就是禅宗的一代一代祖师都写上，最后再写上他的名字就给了他了，那个就是法卷，法卷的都是折子本了，正面写的正法演藏，展开一看都是人名，从释迦牟尼佛一直写到他自己，这就是法卷。禅宗谈法卷大概现在有40多代了吧，至少40多行，每一行写一个人，最后一个就是他自己，他往下传的时候把他弟子写上，给了他弟子，这就是叫法卷传法。法卷代表祖师位，拿法卷的人就是祖师，拿法卷的是在内部说是传人啊，把法卷传给谁，就谁就是他的传人，这是正规的称呼，社会上对于传人有一个尊称，社会上对于禅宗的传人尊称为祖师，祖师是个尊称，内部没有祖师这个说法，就是传人。你像元云老人说不立传人，哎，就是说不立祖师位，就这个意思。是，就是对传人的尊称是祖师，在内部说就是传人。
啊，我以为要讨论那个寺院那个事儿呢，就是问传承的还小，我误会了，不好意思啊，刘师兄。然后那个什么是知见证？我加一句啊，王师兄。老人，齐老师回复你是看老人的六律明心见性，越看知见越正。我加一句什么呀？多跟齐老师沟通啊，这是我个人加的哈，不是齐老师自己说的。那么齐老师您辛苦了，今天咱们到这儿了。
啊，再见再见啊。
哎。